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1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写稿过程是修心的过程，作者江苏大巴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8号。3月13号，看见明慧网再次登出了五一三征文通知。个人所悟是否我们大法弟子投稿的人不多，或是由于有的同修上网难导致的。我知道好多同修有畏难情绪，或是观念，或是人心的阻挡吧。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同修，我也有这样的情况。下面我就谈谈我给明慧网投稿的体会吧。在上学时期，每每要写作文的时候，都是我最头疼的时候。老师说要写800个字，那真是抽丝剥茧，抽筋扒皮的在那儿凑字数。修炼大法后，看到明慧网上同修写的交流文章，写的诗呀，挺羡慕的。自己也想写一点，就是没个头绪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得法时间长了，自然修炼的经历和体会就多了。刚开始想写的时候，也是困难重重，要写的东西很多，可无从下手。大多数的时候是自己的观念导致的，总是认为自己不会写，也写不好，所以每次还没写就放弃了。一次，不记得哪一年了，由于经常看手机，身体出了很多状况，突然想起写出来和同修交流，想提醒同修在这方面要注意。怎么写呢？没写过啊。一天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曾经说过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，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，你根本就做不了。对呀，我请师父加持呀，而且修炼人不能知难而退呀，我想我要突破一下了，改变一下不会写写不好的观念。于是我让自己静下来，回想事情发生的经过，先写了个大概，然后再不断的补充，这样断断续续的终于写完了。写完后我又重新看了几遍，把在写文章中出现的方言再翻成普通话，通读几遍觉得可以了就投稿了。当时也没想着文章会不会发表，因为觉得自己不会写，对发表不发表也不抱有什么希望。不记得过了多久，突然发现我的文章在明慧网发表了。文章虽然发表了，我心中却也没起多少波澜。但每次明慧征稿，我心中还会发怵。记得去年看到五一三征稿通知后，一直在犹豫写不写。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我坐在一个教室里，大家都在那儿写着什么。有好多人都写得差不多了，有的已经写好了交上去了。我坐在那儿，还在那儿左顾右盼的，手里的纸像是草稿纸，不是白纸，心里着急怎么没有白纸呢。然后就切换到另一个镜头了。过几天和同修交流时，同修说也许师父点化你要写征文呢。于是去年的五一三我写了交流稿。每一次写交流稿都是一次突破，每一次写稿也是修心提高的过程，那个懒惰的心，怕麻烦的心，急躁的心，搞得你静不下心来写，一次次的要去抑制这些执着。因为这两年病业关过得拖拖拉拉的，心情有些沮丧。今年过年前的一天，在看明慧网交流文章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一篇文章，像是我去年给大陆法会征文时写的稿，当时那个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。那是对师父的感恩吧，我知道师父就在我的身边。我看着看着，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流。我知道自己修得不精进，师父用这种方式在鼓励着我。所以这次五一三要征稿，我没犹豫，并马上想好了题目。也许是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，打开了我的智慧，很快就写好了。经过仔细斟酌，又修改了几遍，投稿了。感恩无尽言，谢谢师父，同时也谢谢写交流稿的同修和编辑同修的付出。在修炼的过程中，同修们的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帮助掉队同修的一点体会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4日。大概在一个多月前，和我相熟的 Y 同修介绍我认识了 L 同修。这个 L 同修和我的年龄一样，50多岁，也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，但在2001年左右被非法劳教一年后，一直处于待修不修的状态，而且在早期还一度偏离法，出去云游。去年也曾接触了一个在我们当地传假经文的人，去年10月，他经营的生意盘点后，就一心想在大法中好好修炼。听了他的想法，我什么都没想，马上就叫他融入到我们学法小组来。刚开始的那一两天，我们还专门针对他心里对大法和师父的一些心结做了交流。后来两个星期，每天下午学一讲转法轮，什么都看似平常，没有什么不妥。可是在过年期间，他又去找了那个传假经文的人，我们曾叮嘱过他不要去见那个人。前几天学完法后，他又讲了一些偏离法的事情，还讲得头头是道一样。当然在我们学法小组多人的交流下，他知道自己被歪理邪说带偏了，也清醒了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盘腿有时往下滑，练功和发正念时常迷糊，做事也比以前懈怠。师父慈悲，给了我一些点化，比如厕所漏水，父亲会对我说一些不好听的话。我认真向内找啊找，除了找到色欲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、党文化等外，好像还有，但不知是什么。前晚在和一同修交流中，我突然意识到了，这是一种外来干扰，黑手烂鬼想利用 L 同修后面不好的因素来搅乱我们的修炼，搅乱我们的场。所以我和小组的同修交流了我自己的想法，我们不但要帮 L 同修，并且我们不能怕，更不能怨，只有用慈悲去包容和帮助 L 同修。开始时，母亲同修指责我多管闲事，叫我不要去招惹麻烦，不要给自己和学法小组带来干扰。但我悟到的是，师父在最新的经文《远离险恶》中叫我们弟子要互相救，我们不能只顾自己，我们是一个整体，我们应该互相帮、互相救，共同提高、共同精进。同时我认识到，这是对我心性提高的考验。认识到这些后，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 L 同修后面的黑手烂鬼和一切不符合法的因素。昨天我也单独和 L 同修交流，告诉他要以法为师。以法为师选自悉尼法会讲法，和他目前要先做好的一些事，比如多学法和写严正声明等。他接受了我的建议。在交流中，我们都深深体会到慈悲伟大师父的苦度，为此我们双双流下了眼泪。就在我和同修交流完我自己的想法后，母亲也认识到自己的私心，我们学法小组又恢复了平静。就在这时，我盘腿自然轻松了，不向下滑了。当然不是以这个盘腿来衡量对错，但我深深地体会到修炼的奥妙。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或什么人，自己首先不能怕，也不要有什么负面的思维，自己要用正念看问题，一切都是假象，都是来考验自己的，都是给自己提供提高层次的修炼机会。如果真能悟到并做到，师父一定会为我们做主。谢谢师父。 悟的不对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 RTC 平台打电话中实修自己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0日。来到海外几个月，就有幸参与全球 RTC 平台项目，给国内民众打电话讲真相救人，到现在快一年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深深体悟到，每一次上平台拨打电话的过程，都是对自己实修状况的检验。开始做这件事是带着执着于自我的顾虑心、面子心、怕心、求名的心、急躁心以及急功近利的人心和党文化等等，整个过程都在不断地磨练着自己。到后来在学法中，自己逐渐意识到了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自己的这些心在不断的修去，心性在不断的提高。每次学到转法轮中师父讲的最后一句法，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，实修两个字都会让我的内心产生震动。下面就谈一谈在 RTC 平台拨打电话这一年中实修自己的体悟，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。一、修口。我是2023年2月初加入 RTC 平台拨打电话项目的。就在我值班准备上平台拨打电话的前几天，突然出现感冒的病液假象，表现是喉咙痒，不自主的咳嗽，咳得脑袋发胀，头晕。到了晚上，这种表现更厉害，根本不能睡觉，咳得好像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了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嗓子就嘶哑了，胸口疼。虽然我不停地发正念否定它，但效果不明显。这样持续两天后，我就有点着急，马上就要上平台值班打电话了，这样剧烈的咳嗽怎么和众生讲真相呢？就在心里不停地问自己，到底哪里做得不符合法了呢？师父看我真心想做好，一天早上听明慧广播时，就听到一位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说嗓子疼和不修口有关，我马上意识到是师父在点化我。我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，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。想到刚来到海外时，讲话最多的就是和国内的家人用视频见面，我就静下心来回想自己在这段时间都和家人说错了什么话。用法一对照，发现自己经常附和家人谈论其他亲人的事情，觉得是家人吗？聊一下这些事情没有关系，而且和家人通话时也是随心所欲，特别是谈到疫情期间协党对疫情真相的掩盖，总认为自己说的都是对的，从不考虑他们的恶劣环境、心理承受能力和感受。因为我在国内被协党迫害，给他们心里留下了阴影，他们还有怕心，我却没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，一味地大谈和坚持自己的观点。这种思想的体现，不就是被共产邪灵操控下的表现吗？原来是自己不正的念头招来了邪灵烂鬼， 旧势力抓到理由，不断地进行干扰与迫害。悟到这些后，我就在心里向家人道歉，也恳请师父原谅。我对自己说，一定要在法上归正自己，纯净自己。以后不管和家人还是世人相处，自己的一思一念、一言一行，都要符合修炼人的标准，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，了解他们的想法，理解他们，宽容无私地对待一切。这一次病业假象也使我悟到，我要在平台拨打电话救众生，要用嗓子来发声，那就要求我在修口上要更严格，心性要求上要更上一层楼。修口就是修心，只有在平时的修炼中打好坚实的基础，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。就在我悟到这些当天，咳嗽的假象很快就消失了，晚上就睡了一个安稳觉。第二天正好是轮到我上平台值班，那是我第一次上平台打电话救人。当晚在平台拨打电话时，一切都很顺利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成功地劝退了三个人。二，去掉求名的心、面子心。自己在大法中修炼已有20年了，之前认为自己的名利心很淡了，但在拨打电话的过程中才发现，即使在正实法的项目里，自己还有求名的心。刚开始上平台那段时间，心态非常纯净，就是想打好电话，多救度众生，履行自己的誓约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头两次打电话还比较顺手，平台的同修也不断地鼓励我。几次拨打后，就有点不愿意值班时有同修控嘴了，因为打电话时经常会被对方挂机，这时心里就不稳，执着心就起来了。当被众生频繁挂机时，心里就紧张，眼睛就会看着平台上自己的名字下是不是红嘴了，自然就不愿让管理同修听到这一段录音，怕同修认为自己电话打得不好，求名的心、面子心就都起来了。自己打电话的效果不好时，没有想到众生没被救度，想的只是自己的面子，想在同修中获得好的评价，求名。所以虽然每次打电话前都会准备多种真相内容，却都没有真正用到，因为打电话的心不纯，挂机率就高，对方常常没听两句就挂断。虽然在打电话的中途不断地发正念，也不停地默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状况却时好时坏，因为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。到后来甚至每次准备要上平台值班时就开始紧张起来，就怕讲不好。直到有一天，那天打电话的挂机率特别高，2个多小时下来却没有一个人三退，我一下子警觉了，心里特别难受，感觉很难长久在这里坚持下去，不但浪费自己的时间，对不起自己，也对不起同修的付出。因为这些众生的电话号码都是同修费心收集来的，更何况还有平台的其他同修的默默付出，也对不起这些与我有缘的接我的电话的众生，更枉费了师父的慈悲苦度。我决定重新调整自己的修炼状态， 联想到自己以前在国内也打过真相电话，为什么没有这种紧张心态呢？在那种邪恶的环境中，心很纯，一个人拿着手机打电话，想到的就是众生的被救度。而现在和同修一起配合在 RTC 平台打电话救人，人心却冒出来了，隐藏得很深的对自我的执着，面子心，求名的心，想听好话的心，想得到认可的心，急躁心，求结果的心，急功近利的邪党文化等等人心，人念代替了正念而不自知。在打电话的过程中，我一味地执着打电话的结果，心里装的还不是众生能否真正得度，心并不在法上。其实那就是人做人的事，当然就没有法的威力，效果自然就不好。悟道就要做到。后来再上平台拨打电话，在开始准备时，我就把 RTC 平台软件从电脑上最小化，拨打时让真我做主，什么也不想，就是要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使命，救度众生。当电话接通后，眼睛看着电脑上的电话号码，就像看到众生本人一样，面带微笑，慈悲祥和地讲述着大法的美好，让众生看清邪党的本质，从而选择美好的未来。感恩师父带我拿掉了那些左右我正念的人心和不好的生命体。后来上平台打电话前就不紧张了，过程中的心态也越来越稳。三，体悟为他，讲真相基点的转变。当我在 RTC 平台上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，讲真相从为我到为他的转变这篇文章，看到同修说通过听别的同修讲真相，看到自己讲真相的角度是为私的这句话时，我反复看了几遍。文章中没有两个同修讲真相的内容，我就觉得没看到同修讲真相的角度是为私的啊。我也会像他们这么说的，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为私呢？我放下个人安危，把真相告诉你，怎么就是为私的呢？就在我迷惑不解时，师父打开了我的思维。我原来一直在为讲真相而讲真相，其实我们讲真相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救度众生吗？真正能够救度众生的是师父的法。当我们对众生讲真相时，只有符合了法的要求，大法的威力才能显现出来。为了讲真相而去讲真相，不能站在为他的角度去讲真相，没有发自内心的为别人好，做什么事情总是替别人着想，没有这样的修炼基础，讲出来的话是没有穿透力的。现在想起以前在国内看到明慧网上有一位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同修谈到讲真相时摆正师父、大法弟子与众生的关系时说，师父是至高无上的，而后把众生捧在手心里救度，自己摆在最后。当时我很佩服同修的境界，但是怎么才能做到呢？现在才明白，那是同修已经修到了无私为他、先他后我的境界。在我悟到这之后的5月1日那一天，虽然那天不是我上平台值班的时间，但有时间我就上了 RTC 平台的第一直播室往国内打电话。当我拨通了第一通电话，真诚地问候对方，刚说了几句话，我就开始善意地劝三退， 没想到这时就听到对方说好。我当时都有点没有缓过神的感觉，因为打电话这么长时间以来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，即我一开口对方就同意退，而往往是打了几通电话自己进入了那种状态，对方才慢慢同意退的。在我接下来继续拨打的几通电话中，几乎没有挂断的，都会听我讲很长时间，三退率也高，我自己都感到意外。其中有一个人刚拿起电话就骂我吃饱了撑的没事干，跟我要钱，但到最后不但同意三退，并在我准备挂电话时还让我给他多讲讲。在整个拨打过程中能感受到师父的加持，能做到不管对方的态度如何都能稳稳地把握住自己的心态，慈悲地告诉众生真相，智慧也源源不断地从大脑中涌出。当人明真相三退后，我就发自内心地为众生感到高兴，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，也感谢有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，让自己有一个重新做好修好自己的机会。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多学法，认真学法，学好法，真修实修，修好自己，在 RTC 平台用心打好每一通电话，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众生安排得救的各种形式与机缘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个人体会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先他后我的快乐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4日。2023年年底的时候，我和一位同修切磋时说，我现在感觉到了矛盾来时，不执着于事情对与错，而关注自己内心有什么感觉，有什么人心，找到执着心，认清它，坚决抑制它，清除它。但说思考问题，像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《佛性无漏》中说的，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，怎么感觉像是喊口号一样，我不会，也不知道怎样先他后我。过了几天，我晚上到一个夫妻同修家里，女同修胳膊摔伤在磨难中，他见到我很高兴，告诉我他还是干了很多家务，要精进实修。我也替他高兴。过了不久，男同修下班回家了，不一会儿就开始埋怨他干活没有轻重缓急，因为男同修上班前交代了他一些事情，他还没做。看到这一幕，脑袋里一片空白，不知怎么办。我笑着对他俩说，我回去得好好悟一悟，为什么叫我看到指他俩之间的矛盾。说完我就走了。到家后回想这件事，心里想，师父叫我悟什么呢？第二天上午收拾家务时，这一幕又在脑中出现，男同修不符合法的表现我也有，在他身上能认识到自己好多不足之处，可叫我疑惑的是女同修哪错了， 怎么回事呢？我仔细地回忆着这件事情。我平时也会像女同修一样做事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别人的事情有时觉得不重要的，就不往心里去，我行我素，喜欢自由，不愿让人管，做自己认为对、喜欢做的事，随心所欲，还认为自己这样很好，很清高。我问自己，事情重新在我这里再来一次，我怎么办？如何才在法上呢？先他后我，那就先做家人交代的事，再做我要做的事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想到此，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。我联想到我与丈夫近两年一直处在矛盾中，我往东，他往西，我总说，怎么咱俩就没一点默契呢？他说什么，我一点也听不进去，根本不明白他要表达的意思。现在找到了一个根子上的问题，畏私，执着自己想要干的，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原来放弃自己想法，成全别人，也是一种为他呀。悟到这儿，感觉惭愧，觉得自己对不起丈夫。第二天就是年三十了，丈夫打扫院子时，我觉得他打扫的边边角角不干净，就想，我来打扫我看到的不干净的地方，这就是修炼，就是为他呀。没有指责、瞧不上、怨恨、争斗、急躁、妒忌等人心，融于法中，真的好美妙啊，好高兴，好幸福。从那以后，我与丈夫关系一下子融洽了很多。我以前叫他干的事，他就不干，现在我不再说他，他却干得又积极又有责任心。这就表现了师尊在《精进要旨》修内而安外中所说的修内而安外。感谢师尊，个人所悟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